1333888，我微信。
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3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s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运动流汗，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注意啦！注意啦！锁定中国交通广播，加入云听 VIP 大家庭，全年惊喜福利，海量有声内容畅听无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交通广播粉丝专属福利页面，完成注册即可领取云听新人 VIP 年卡，赶快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小螃蟹八条腿，两个大钳平平的嘴。
他爹你返老还童啊，这咋还唱上儿歌了呢？
你懂什么？我之前不是去央评会下单了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吗？到手就兑换了，螃蟹刚送到，我正数螃蟹腿呢。
哎，我看看，哎呀，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还有专属的阳澄湖大闸蟹防伪扣，这就是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呀？
央品会当然保真了，关键是他们福利太好了，别说此蟹是 N 加一补发，就连断个腿还赔钱呢。
这么仗义，怎么下单？
你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购买链接了，各种大小组合蟹卡随你挑。
喂，那什么是央品会客服吗？有没有七条腿的大闸蟹？
更多好物分享尽在央品会。假期启程，大道通达，看路网织就华夏经纬，让铁脉贯通九州山河。巨轮劈波，高铁飞驰，每一次出发都有速度，每一段征途都有感动。这个国庆假期，与中国交通广播一同见证交通强国的温度与力量。
你好，这里是3328服务热线。
卡友们辛苦了，交通运输部12328货车司机激素急办热线，您的专属通道，救援、咨询、维权、全天候保障，急难问题迅速办，电话直连，还有微信小程序，多渠道守护。12328货车司机热线，这是交通运输行业和广大卡友联系的桥梁纽带。12328卡友之家始终在线，祝您平安。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当国庆遇上中秋，你是否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论是归家团圆还是旅途寻秋，在这个假期，中国交通广播将为您带来各地交通动态。大到中国，十一同行，中国交通广播十一出行特别提示。
十一出行特别提示，北京时间来到了12:05，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路况。在12点钟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目前在北京境内的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新农村桥至沙峪沟二桥东路段是受到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呢交通运行的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途经影响路段的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礼让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山东境内，目前在山东境内的 G25 长深高速1509公里处啊，深圳方向是多车追尾，现在呢事故也是在紧张的处理当中。S83枣庄连接线高速的38公里加600米处滕州方向，两辆小型的车辆也是追尾了，那么事故现场也是在紧张的处理当中。S29滨台高速的105公里加800米处台二庄方向，两辆小型车也是发生了追尾事故，那么现场的这个事故呢也是在紧张的处理当中，提示各位要小心的驾驶。再来关注一下湖南，目前在湖南境内的京港澳高速潭垒段大埔收费站入口是因主线车流量比较大的原因实行了交通管制，到11:47已经是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继四京港澳高速岳阳段武士枢纽附近、长沙段的安沙停车区附近、杨子冲枢纽附近、湘潭段的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北，以及株洲段的13门枢纽附近以北，以上提到的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缓行的，提示各位路上的司机朋友要小心的驾驶。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是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和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号星期四，农历8月11，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当国庆的车流载着思念驶向远方，有一群交通人始终站在旅途的最前线，用坚守打通每一段团圆路，每一条平安畅通的路途背后都藏着交通人的坚守与付出。向国庆在港的交通人致敬，感谢你们用责任与汗水铺就最美的节日归途。金秋十月，秋风送爽，云台山下红旗飘扬，被誉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江苏省连云港口岸，巨轮穿梭，塔吊林立，生产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国庆期间，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连云港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服务发展脚步不停，实行24小时全天候一站式通关，缩短边检手续办理和船舶通关时间。有这样一位从警17年的移民管理警察，这个国庆节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16个国庆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连云港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史俊元国庆在岗的一天。采制总台记者宗瑞，通讯员徐长乐、王帅奇。
你好，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上午8点，在江苏连云港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史俊元接过船舶代理递交的证件资料，逐人逐项核对检查，不到5分钟便熟练办好外籍船舶出境手续。从警17年的他，在执勤一线岗位上连续工作11年，是业务岗位上的老兵，对于各项边检业务办理他了然于心。
国庆期间，连云港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实行预约服务，可随时为船舶代理提供边检业务办理。
史俊元所在的连云港边检站执勤3队是江苏边检系统海港业务量最大的执勤队，年均查验出入境出入港船舶达6000余艘次， 出入境员工14万余人次，他们365天不间断值守，24小时随时待命。
陈警官，一名外籍船员在作业时意外受伤，需紧急下地就医。
史俊元接到船舶代理求助电话，他立即向值班队领导汇报，启动紧急救助预案。
我和怀允一组上船办理船员证件，赵武和宝成一组对接联检单位和120急救中心，保证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提前就位。
史俊元迅速穿戴好执勤装备，立即驱车赶往该轮停靠的65号泊位，以最快时间登轮，高效办妥船员入境边防检查手续，并协助医护人员将受伤船员转运至救护车。今年以来，史俊元共开通紧急通道8次，救助受伤患病船员9名。对于老兵史俊元，江苏连云港边检站执勤3队队长李如浩坦言：
史俊元同志是我们队的业务骨干，平时工作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每逢节假日他总是主动申请值班，让其他家在外地的民警休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执勤3队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工作氛围。
金苏港码头40万吨船舶即将靠泊，请前往人工接船。
救助任务结束后，对讲机里传来了新的指令，史俊元马不停蹄地赶往巨轮即将靠泊的码头，在4艘拖轮的协助下，巨轮安全靠泊，工人接过缆绳将船牢牢固定，20余米长的舷梯被缓缓放下，史俊元攀爬至船上进行检查。与此同时，船舱打开，巨大的抓斗开始作业。自从连云港边检站启用24小时全天候以及一站式通关服务举措以来，船舶通关与装卸作业无缝衔接，大大提高了船舶通关效率。新苏港码头公司安管部经理季泽成告诉记者，这样的举措让港航企业发展更有底气。季泽成：
船舶到港就可以装卸作业，边检部门24小时通关服务非常方便。今年1至8月，我们连云港口岸铁矿石吞吐量突破3000万吨，同比增长6%，创历史新高。
仅今年以来，史俊元所在的执勤3队就为船方和码头企业节省通关时间5000余小时，节约成本1800余万元。夜色渐浓，港口依旧灯火通明。史俊元坐上警车返回执勤点，看着窗外集装箱起起落落，车流往来不息，他更加明白节日坚守的意义。
作为一名口岸执勤一线移民管理警察，我深知肩上的责任与使命，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每一份坚守都是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告白，每一滴汗水都是对职责的忠诚践行。
作为华北地区衔接京津冀、辐射蒙西的关键铁路枢纽，国庆、中秋、小长假期间，呼和浩特东站日均客流较平日增长近30%。29岁的客运员李思佳比平时更忙了。来听通讯员王雨欣带来的报道。
30号一大早，李思佳早早抵达岗位，藏蓝色制服熨烫得一丝不苟，他径直走向候车厅。孙琦温馨服务台，服务岛内整齐摆放着轮椅、急救箱等服务设施。李思佳熟练地将写满特殊需求旅客信息的便利贴贴到显眼位置，指尖划过老年旅客、听障人士等标注时，眼神格外认真。这是他作为服务台引导人员迎来的第一个运输高峰。呼和浩特东站客运员李思佳：
高27844列车6号检票口需要协助一名老年旅客进站，家属携带轮椅，像这样的特殊需求旅客客流高峰期，我们每天都要协助上几十位。
这位土生土长的内蒙古姑娘，2018年毕业后，带着对草原铁路的向往加入客运队伍，跟旅客打交道，光有耐心不够，还得用专业帮他们少走弯路。李思佳总在笔记本上记录服务心得，遇到行动不便者，提前确认列车车门位置，接待老年旅客主动告知洗手间与开水间方位，这些细节都来自他一次次服务后的复盘。18点05分，一名旅客快步冲到服务台前，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急促滑动，没赶上17点57分的车怎么改签？ 李思佳立刻注意到对方未开口，只靠文字沟通，当即判断是听障人士。他迅速在终端查询余票，随后打字回复，最近一趟是18:18前往包头方向的洞1028次，我带您去检票口等候，您注意屏幕显示检票情况。安置好旅客后，他又抓起对讲机与检票口同事确认下一位重点旅客的接应时间。19:05，李思佳与同事完成交接，终于坐在休息室打开餐盒，饭盒旁的手机屏幕亮着，微信步数已显示2.4万步。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李思佳现在正尝试把课堂上学的客流预判模型用在工作里，比如根据历史数据提前调配轮椅，设计更高效的特殊旅客一站式引导流程，让服务又快又暖。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由中铁15局承建的如通苏湖城际铁路项目的建设工地上，汉花与国旗相映生辉，近400名建设者用坚守诠释责任，以实干推进工程，在施工一线度过了一个别样的黄金周。
节日期间，如通苏湖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汉花飞溅，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构成了一幅动人的奋斗画卷。为确保这一重大工程的顺利推进，项目部提前规划，周密部署，在安全管控、质量进度等方面做好统筹，合理调配人力、物资与设备，制定了详细的假期施工方案。尽管正值假期，全体员工依然毫不松懈，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序井然有序推进，许多工人主动放弃休息，全力投入建设。项目工会主席马培培：
我们在节日期间高度重视对现场员工的人文关怀，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家的温暖。项目综合办提前采购月饼、水果等慰问品，逐一发放到每位员工手中，同时细致了解大家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详细解释调休政策，切实保障员工的权益。食堂也特意丰富节日菜品种类，力求让员工吃得放心舒心。
项目部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实行网格化管理机制，在每个施工点安排专人负责安全监督，领导班子带头值班，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安全巡查频率由每日一次增加至3次，通过高频次全覆盖的巡查，确保节日期间施工安全可控。项目部的驻队指导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协助解决施工难题，更注重思想引导，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传达工作要求，及时了解工人们的实际困难，成为连接项目部与一线工人的坚实桥梁。作为湖州首条自建自营的城际铁路，如通苏湖城际铁路总投资超200亿元，建成后将串联起长三角地区3大发展带，助力构建1至1.5小时城际交通圈，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交通支撑。
10月2号凌晨3点，银西高铁河东机场站附近的通信基站，兰州通信段银川高铁通信车间综合工区工长张志强系好安全绳，双手牢牢抓着铁梯，向着距地面2米高的监控摄像头爬去，对基站通信设备进行检查维修。
秋风吹过铁道线，灯光洒在银西高铁的铁轨上，映出通信工忽明忽暗的背影。作为铁路运输的中枢神经，通信系统的稳定运行是应对国庆、中秋双节客流高峰的关键。银川高铁通信车间就承担着银西高铁、包银高铁2条线路的检修任务。为保障节假日期间的铁路通信安全，车间集结4名技术骨干，成立秋检秋建专项工作组，将检修任务细化分解为光电缆巡检、设备测试、电缆井隐患排查、专线电路通道测试等6项，同时制定详尽的鉴定标准，大到传输网的沉余状态，小到馈线接头的紧固度，每一项都有明确的参数要求。走进检修现场，随处可见通信 工忙碌的身影。在银西高铁一处汛期防洪点，职工巴音满都拉蹲在标识旁，小心翼翼地拨开杂草，仔细检查光电缆径路有没有破损。他身旁的工具包里，图纸、万用表摆放得整整齐齐。而在车间机房内，年轻的技术员刘军伟双眼紧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双手快速敲击键盘，专注地对传输设备进行导换测试。屏幕的光亮映在他脸上，眼神里满是认真。兰州通信段银川高铁通信车间技术员刘军伟：
每次传输设备导换事业，我们都要对网管数据进行分析，对通信业务进行验证，确保导换期间业务正常良好。
夜间天窗点是秋检秋建的关键时段，10月2号凌晨4点，包银高铁石嘴山站的通信机房灯火通明，数名通信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有的弯腰拆卸电源模块进行细致检测，有的俯身对交换机配置逐一核查，有的手持记录板认真记录蓄电池组的电压数据。负责现场指挥的副主任孙立贤额头上凝着细密的汗珠，汗水早已浸透工装，可他手中核对电源设备数据的动作始终没有停歇，准确清楚地协调着各项工作。兰州通信段银川高铁通信车间副主任孙立贤：
咱们的设备就是列车的眼睛和耳朵，重要的很，检修的时候一定要手要稳，心要细，每一根缆线每一个接头都不要放过，我们这多花一分功夫，列车的安全运行就多一份保障。
截至目前，银川高铁通信车间已完成一处信号楼、五处区间机房、2.6 公里光电缆线路的检修。国庆、中秋双节运输期间，这群铁路通信卫士正用双手筑起一道道坚实的通信防线，守护万千旅客平安出行。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根据铁路部门规定，纸质报销凭证一号起正式停用，由电子发票替代。这意味着纸质火车票将彻底告别历史舞台。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多年收藏的车票，他们不只是出行凭证，有的记录了首次独自远行，奔赴诗与远方，有的串联起亲情、友情、爱情，还有的见证了地方与铁路事业的发展。小小车票如何承载家国记忆？我们来听五位讲述人自述的我与火车票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我是葛红，是太原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算到今年啊，我已经跑了有35年的车了。记得刚上班的时候，师傅教我用票检，就是我手上这个咔嚓咔嚓声的这个。这些年这把票检的齿儿了都磨圆了。以前呢，在这个每趟车我得沿着国道来回走，旅客呢递来纸质车票，用这个票检咔嚓一检啊，票上呢就多了一个眼儿，圆洞洞，这就是检票的标记。以前啊，是经常看见旅客小心翼翼地把票呢折好再揣进兜里，有的放进包里。记得有一年春运，一位大娘呢把这个票给丢了，蹲在车厢的角落了，抹着眼泪说那是我去看孙子的车票，我陪着找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呢在座位的缝隙里给抠出来了。他攥着这个票了笑的这个模样了，我到现在还都记得。现在了咱们都是电子车票了，我们的这个票检子也再也用不上了，刷这个身份证的这个机器了刚拿到手的时候了还是我徒弟教我的。确实是现在的科技进步发展变化太大了，咱们老百姓出行了也就更方便了。
我叫加瓦武哈，是哈尔滨局牡丹江车务段拉古站的值班员。我的家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儿时的记忆里，我家从前有辆火车经过， 我经常跑过去看，做梦都想长大后沿着铁路线走出大年山。十年前，我成为了当年村里面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了铁道车辆专业，毕业后就在东北这个基层车站落了脚。这些年，我从一个最开始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彝族小伙，成长为用东北话快速准确地说出信号命令的铁路人。每年的彝族年，我都会转乘几趟火车从牡丹江回到大凉山看望家人。4000多公里的路，一文一份对铁路事业的热爱而不觉的遥远。2022年，我从家乡带上了心爱的姑娘阿比武萨木，依然是乘着火车一起返回牡丹江。我们把小家安在了这里。这些年，从我自己到我和我妻子两个人，从祖国的东北到西南，辗转以两个故乡接的这些纸质车票，我都装进了一个盒子里珍藏起来。他们见证了一个年轻铁路人的成长，见证了乡村振兴和国家富强。
我叫徐寒月，是南昌局赣州车务段赣州站的一名客运值班员。2011年，我来到赣州站参加工作，在售票厅窗口做售票员。早些年啊，赣州还没有开通动车，也没有赣州西站，车票都是碳带打印的红票，有些短途列车还没有完全实名制，人手一张票，丢了票就相当于丢了钱。我记得那时候赶上大客流的日子，1000张一卷的票卷成卷成卷的飞快消耗掉，我自然也无从计算在当售票员的那8-9年里，从我手里到底打出了多少张车票。我们一家三代都是铁路职工，爷爷在铁轨上砸洋镐，爸爸负责暂房的水电房屋检修，我爱人也在公务段。10年前谈恋爱时赶上我俩都休息的时间，我俩就买上2张火车票到周边转一转。我们全家人都是中国铁路事业发展的见证者，我更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亲历了车票信息化的进程。昨天我和同事们相约买了9月30日的车票，从天涯海角到凤凰机场，票价3元，把这张票留作纪念。我深信未来旅客与铁路间的故事，以及中国铁路高速前进的方向，就像这张车票的起点那样，在天涯海角。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并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唐琪，播音唐琪，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路上好心情，再会。
渐渐破碎，可你却总在我心中，就像 小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户外徒步，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俗话说，一两陈皮一两斤。陈皮也是秋天的黄金搭档，陈皮性温味辛，专门对付秋燥带来的咳嗽、痰多、食欲不振，而且还能健脾开胃，帮助肠胃应对季节转换的小脾气。提示大家，陈皮一定要认准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三水通融，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需要的朋友们在微信搜索央品会小程序，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过两天你第一次去我家，你打算带点什么呀？
我打算带上笑容，再带上祝愿。
那我确实是领着个孩子回家看了看，大人谁能空着手啊？
你放心吧，要送的东西我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你看我这手心儿都变黄了。
那是你没好好洗手，你到底准备的啥呀？
看见阳台晒的那堆橘子皮了吗？这半年我跟花果山的猴子一样，隔三差五就吃个橘子。
你不说我以为这是你腌的萝卜干呢。
这叫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泡水喝，跟红酒一块煮着喝，那对身体都有好处。
快拉倒吧，你那叫橘子皮。你知道人家陈皮长什么样吗？你知道人家好的陈皮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去哪儿看人家好的陈皮长什么样吗？
难道是
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看看正经好陈皮。
哇哦，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带上陈皮再带上祝愿。
人家是陈皮，你是纯皮。
China Traffic Radio。
当国庆遇上中秋，你是否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论是归家团圆还是旅途寻秋，在这个假期，中国交通广播将为您带来各地交通动态。大到中国，十一同行，中国交通广播十一出行特别提示。
十一出行特别提示，北京时间来到了12: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在半点继续为大家刷新一波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津境内，目前在天津境内的 G2 京沪高速驶往上海方向的83公里啊，这个位置呢，还有这个 S1 京济高速去往济州方向的12公里加200米处，那么以上提到的这两处呢，对它的这个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了。 通行也是恢复了正常，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再来关注一下江西，目前在江西境内的 G72 全南高速吉连段永兴收费站至永兴西收费站区间吉安往莲花方向，是因节日车流量大的原因啊，目前的这个路面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的，现场是双车道都是缓行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目前在湖南境内的沪昆高速潭邵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72公里至1076公里处东往西，是因车流量大的原因造成了交通的通行缓慢。到12:18收到的最新消息哈，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浙江和江苏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在浙江省境内的沿海高速从甬莞高速到毛阳互通目前是排队21公里的长度了，甬台温富县高速从甬莞高速到象山港大桥目前排队19公里。再来关注一下江苏比较拥堵的路段哈，从沪渝高速到苏浙收费站目前这个路段也是比较的拥堵，排队已经是19公里的一个长度了。提示大家哈，这个假日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您在路上一定要这个保持耐心，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啊突破了53%，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的数量达到了1406.4万台，其中呢公共充电桩399.2万台，如此规模仍难以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充电效率低、排队时间长的痛点日益突出，大功率充电设施成为缓解补能焦虑的关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的通知》，提出到2027年底要力争全国范围内大功率充电设施超过10万台，并从规划、建设、运营、安全、技术等维度给出系统方案。政策红利能否破解充电困局？技术升级又面临哪些现实壁垒？本期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剑桥大学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客座研究员韩梦瑶韩老师，共同关注10万台大功率充电设施能否解决充电焦虑。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据公安部的统计，截至到2025年的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达到了3689万辆，占汽车总量比重10.27%。其中，纯电动汽车的保有量呢，2553.9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9.23%。但截至到2024年底呢，我国大功率充电桩的单枪功率250千瓦以上的数量呢，却不足2万台，供需严重失衡。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韩老师，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是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迅速，但是我国呢幅员辽阔，东西部车流密度呢差异是显著的，充电需求不均。而通知提出到2027年底呢，力争全国范围内大功率充电设施呢超过10万台。面对这种区域的差异，这10万台的大功率充电设施应该如何分配？我们有请韩老师给我们做个解答吧。
谢谢主持人。首先，这里其实我们需要理解一下什么是大功率的充电设施。大功率充电设施通常是指单枪功率达到了250千瓦以上的一个设施设备。通常来说，我们生活中可以遇到的快充站、超充站的一些大部分的充电设备也都属于这个范畴。为了有序地推进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今年六月份，其实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是出台了关于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的一个通知，其中也是首次提出了截止2027年底力争全国范围内大功率的一个充电设施超过10万台的一个发展目标。面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巨大的数量差异、区域差异，其实大功率充电设施分配的过程中，既需要满足东部高流量区域的一个及时需求，也需要为中西部未来增长预留空间。由此，需求驱动、精准覆盖、安全高效、协同发展，其实就变成了我们的主要的一些布局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统筹协调，也需要有所侧重、有的放矢。具体来看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以高速公务服务区为例，对于重大节假日期间利用率超过40%以上的一些充电设施，其实就有必要优先分配一些相当比例的大功率充电桩，率先实施大功率的一个改造。另外呢，对于一些人口密集、新能源车保留量高且充电设施旺盛的一些城市核心区域，如大型的一些商圈、写字楼周边等，同样有必要优先实施大功率的充电设施改造。另外呢，对于一些公交枢纽、物流园区、快递分拨中心、客运站、加油站等一些专用区域，可以在周边匹配一些特充站、超充站等，用于满足这些专用区域的一些充电需求。整体来看呢，大规模充电设施需要综合考虑电力接入、用电指标等一些要素保障，同时与国土空间规划、配电网规划、交通规划等都需要做好衔接，尤其是对于未来充电需求高速增长区，预留一些匹配的建设用地，尤其是确保及时的跟进建设，也可以有效地保障未来充电桩市场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嗯，是的。那充电设施的改造啊，它是需要这种资源的聚集的，需要一步一步走，也就是说要分一个先后。那通知呢明确啊，要率先对重大节假日期间的利用率超过40%的充电设施实施大功率的改造。那当这种政策红利向高利用率来倾斜时，如何同步来关注和保障那些目前暂时需求不高但是同样重要的一些冷门的区域，来避免这种升级不均带来的新的不平衡的问题呢？
其实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在大功率充电设施规划布局时，既需要统筹协调，也需要有所侧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同类型的一个充电桩的型号和规模的差异巨大。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见的一些充电桩，通常是家用的一些交流充电桩或者小功率的直流充电桩。这里家用的一些交流充电桩通常功率比较低，大概在7000瓦上下，而小功率的直流充电桩通常额定功率在30到80千瓦不等。而与之相对比呢，大功率的充电设施其实更适用于一些高速服务区、商业综合体、物流园区等一些特殊的场合。对于所谓的一些冷门区域，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更多的布置刚才提到的一些小功率直流充电桩或者家用的交流充电桩，而不一定是需要大面积的一个大功率超级快充桩的全面覆盖。这样既可以实现不同类型充电桩的差异化配置，同样也可以有效地保障不同需求情境下的一个充电覆盖面积。当然，我们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保障措施，缓解所谓的一些冷门区域的充电焦虑问题。比如说，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会以充电桩的接入率等为核心的考核指标，纳入政府的民生的考核工程。同时，对于部分的一些农村地区，也可以推广交流式的充电桩和移动快充站的一个组合模式，这样既可以满足日常低速充电的一个需求，也可以通过移动设施来应对节假日的一个返乡高峰。当然，在资金方面，其实我们对于相对偏远的地区，也可以设立一些专项的扶持基金、政策奖励基金等，对于一些企业给予政策补贴，同时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一些低息贷款啊，或者是一些专项的债券等金融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一些农村公路沿线、地广人稀的一些中西部地区等开展交换电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这样也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一个积极性。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就是政策其实强调统筹协调与布局优化，但是在短期内其实难以彻底的解决城市中心与郊区、商业区与居民区不同地区之间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分配不均的一个问题。由此， 通过这个层层的一个分类分级的资源配置，市场化的一个激励机制，以及智能化的一个运营体系，其实我们一方面可以确保高利用区域的一个服务升级，又能为冷门区域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这样就可以实现全域覆盖、精准服务、动态平衡的一个充电基础设施格局奠定基础。
是的，也就是说要去进行全盘的考虑。就比如说在小区里面，可能大家充电对于这种充电时间的需求并不是特别的急迫，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服务区啊，这种商超综合体啊，大家对于这种补能的时间的需求呢，可能就会更加的严苛一些啊。所以说要怎么说呢，要全盘考虑吧。确实呢，现在我看到一篇这个报道哈，就是说未来呢，比如说我们到这个服务区之后啊，您去上个卫生间啊，5到10分钟时间可能就可以给您的电动汽车来补充80%的电量，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事儿，也再次证明了推动充电设施共享开放是大势所趋啊。那通知要求呢，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啊，自建的大功率充电设施的网络原则上应该无差别开放，但是现实当中呢，不同品牌汽车的比如说接口的标准啊，充电的协议啊，它并不统一，如何有效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真正实现这种无差别的兼容，韩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确实，目前现在各个车企的一个技术路线自主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行业的统一标准的一个制定，其实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技术的更新迭代的速度，这样一定程度上就可能导致接口标准和充电协议的一个难以统一的一个问题。当然，为了应对这一个问题呢，国家也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标准，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比如说，在这个标准制定的环节，包括我们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等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电动汽车充电接口及通信的协议新标准，比如说20234等，明确了交流、直流充电接口的一个型号、尺寸等一些关键参数。这一系列标准的出台呢，可以使得国内的大多数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桩在接口和协议上能够达到统一。当然，面对技术快速迭代更新，其实国家标准管理标准，同时面对技术快速更新迭代，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自2021年底，其实也进一步下达了修订计划，在现行的直流交充电接口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优化控制导引电路、通信协议等，兼顾了新老充电接口的通用兼容。此外，在执行监督层面呢，我们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同样也是逐步强化对于新标准的一个推广与执行力度，把符合标准作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准入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不达标的一些产品责令整改，确保标准可以有序落地，推动不同品牌在接口标准充电协议上走向统一，力求实现无差别化的一个兼容。
是的，其实确实啊，就是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跟下一个问题也相关哈、啊。就是我平常呢是骑电动自行车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就发现啊，在小区里面进行充电的时候，不是说它这个充电桩啊有多少个口就一定能够充多少台车，有的充电桩呢它可能因为比如说技术故障，或者说小区停电了，导致它不能够使用。而现在呢，我们国家的公共充电桩的综合利用率呢，就是不足80%的，但是通知就要求设备可用率啊不低于98%，这就意味着运维的投入要加大。那在服务费的这个上限被严格管控的背景下，企业应当如何来消化这些新增的成本？
确实，目前设备可利用率不低于98%，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公共充电桩综合可利用率制定的一个鼓励性的一个目标，还并非是一个限制性的一个目标。同时，这一要求也是对于电动汽车充电桩市场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保障单位设施的一个利用效率，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设备老旧或者是维护不及时导致的利用率相对偏低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的一些中小企业的运营商就可能会面临成本上升的一些问题，承受较大的一个发展压力。那么这类企业其实如何消化新增成本呢？一方面可能会通过比如说优化运营的流程，降低单位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同时也可以通过接入一些智能的 AI 运维系统，这样就可以减少人工的干预，提高维护的效率。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在确保充电服务稳定基础上，拓展一些外围业务，挖掘一些增值服务和潜力，比如说可以与上下游的一些车企、电池制造商等开展一些广泛的合作，参与一些车辆的销售和电池回收等业务环节，这样也可以拓展一定的盈利空间。 此外，部分的一个运营商其实也可以通过结合我们的储能系统，引导用户错峰充电，通过这个峰谷电价的一个浮动，在用电高峰时反向送电，这样就可以参与多元化的一个电力市场交易，同时也可以分摊部分的运营成本。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充电基础设施也可以与其他的一个广泛的业务相结合，比如说我们可以一些广告宣传或者是停车服务等业务类型，在这个充电站周边也可以设置一些应急服务中心，这样就可以提供比如说道路救援或者是电池检测等一些收费服务，为周边的一个社区提供一些备用的电源服务，也可以创造额外的一些收入来源。当然在可以预见的一个未来，其实电动车充电桩市场势必会从这个规模扩张或转向一个服务与效率优先，但是通过一些精细化的运营可以不断的拓展盈利空间，这样也才可以实现盈利的一个持续性增长。
是的，也就是说充电基础设施呢，可能不只是一个充电桩而已，它会产生许多的加号啊，可以产生许多的这种连锁的效应。多车同时充电时的这个功率分配啊，它是一个技术难点，既要高效，同样要保证安全。通知中呢，鼓励对分体式设备采用大功率充电优先的功率分配策略，这有助于提升效率。但是如何确保在实施这种策略时，避免技术升级反而带来过载跳闸甚至是起火的这种安全隐患？
确实，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了确保在实施大功率充电优先的一个功率分配策略的基础上，我们国家也是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根据不同的技术要求进行更新迭代。通常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着火的故障可能会由于以下一些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一些设备故障、电池问题、环境因素，或者是操作不当、维护不当，或者是设计施工缺陷、电力负载过重等问题。当然在应对上述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时，可能需要从多维度构建一个多重的防护体系。比如说首先我们其实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操作规程中已经明确地提出，大功率的充电桩必须具备比如说过压保护、过流保护、漏电保护、温度监测等一系列功能，一旦检测到异常必须立刻切断电源。同时呢，大功率的充电设备必须通过我们国家强制的一个3C 产品认证，这样就可以确保在高温、低温、湿度循环或者是振动冲击等极端环境的一个情况下，可以保证它的性能稳定、电磁兼容等。对于没有获得上述认证的一个产品呢，其实是禁止上市销售的。当然同时我们也需要综合考虑电池容量、充电时间、充电效率、电网负荷等多个因素，也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比如说优化功率分配算法以及算力的一个水平，这样就可以根据实时的充电数据以及外部的环境变化动态地来调整功率分配情况，确保整体功率在充电桩和电网可承受的范围内，避免局部电压过大导致的一个过载的问题。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借助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的监测充电桩的一个电流、电压、温度等参数的一个运行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并及时的预警并采取措施。其实最后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对于设备维护和监控进行定时的一个检查，比如说查看绝缘老化、机械损伤是否有上述的一些情况，这样可以及时的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可以第一时间减少设备的一个故障的一个发生和危害的一个程度。
是的，我发现各企业也都是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了。其实主要可能就是涉及到比如说高温的充电，就是这种大功率它势必会产生较高的热量啊，那如何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让它安全的运行就是一个关键。有很多企业比如说它会对这种充电枪啊采取这种什么液压的这种什么降温啊之类液冷的降温啊这种措施来保障它的安全啊。确实充电的技术呢是日新月异的，迭代的周期呢它也很短。通知呢就鼓励啊给予充电场站10年以上的租赁期限，这有利于企业长期的投入。但是面对技术的快速迭代，如何避免企业因场地长租而穿新鞋走老路，如何平衡长期稳定的场地保障与技术升级的灵活性呢？韩老师继续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确实很多企业有类似的一个担忧，尤其是对于未来能否盈利存在较大的一个焦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看到未来电动汽车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份额， 以及快速增长的一个充电需求。另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预先布局，这样可以有效的平衡长期稳定的一个场地保障和技术升级的一个灵活性，这样也可以打破新业态中的一个模式固化问题，也就是避免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穿新鞋走老路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在一些这个充电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运营商其实可以通过租赁协议设计，在一些十年的租期内允许企业根据技术迭代提出场地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要求，并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技术变革预留一些弹性条款，这样也可以保证企业在这个技术升级的过程中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比如说设施所有权与场地使用权分离，这样就可以使得比如说充电桩或者我们的一些配套设备可以为运营企业所有，而租期内的一些企业呢可以自主的更换或者升级设备。当这个租期满了之后，其实我们的设备可以是拆除或者是折价转让给业主，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场地绑定设施导致的一些升级困难。对于其他的一些部分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也可以采取一些模块化的设计的充电技术，便于后期通过更换关键模块实现功能升级，而非整体的更换设备，这样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升级成本。在适当的时机下，也可以引入第三方技术服务商签署长期的一个技术服务协议，由厂商负责定期评估设备的一个升级需求，并提供一体化的一个打包服务，这样也可以降低企业的一个一次性的资金投入。当然对于一些政府主导的一些公共场站，其实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运营权，也可以采用运营权通过招标动态调整的一个运营模式，到期后政府其实可以采用重新招标，这样通过竞争机制可以倒逼充电设施持续升级，也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场地长租而导致的技术灵活性欠缺等问题。
是的，您说的非常的全面啊，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发力啊。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是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个手机，可以同步的去购买这个碎屏险，来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对我们造成的这种损失，把问题前置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当许多人正享受轻松假期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关键基础设施工地上依然是一片繁忙景象。这个国庆假期，在中铁二十局承建的福州港口后方铁路项目现场，1000多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以争分夺秒的实干与奋斗，为共和国华诞献上了一份独特的祝福，展现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度。
机械轰鸣，焊花闪烁，金秋的福州湾畔涌动着建设的热潮。作为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深度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际通道，以及福建省“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福州港口后方铁路的建设进展备受瞩目。这条全长约72公里的货运专线建成后，将彻底打通福州港铁路运输的最后一公里，构建起一条连接内陆、畅通铁海联运的黄金走廊。在全线控制性工程鳌江特大桥的施工现场，桥台混凝土浇筑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建设者们干劲十足。混凝土工班陈勇，
国庆节在现场加班，项目部送来了月饼、牛奶等慰问品，对我们十分关心，我们干起活来很有劲头。
与此同时，在全线最长隧道大张隧道内，开挖、衬彻等工序正通过高度机械化的流程协同推进。为了保障施工安全与效率，项目团队采用了超前地质预报、智能化工桩等先进技术和设备。项目总工程师李向瑞，
今年国庆假期计划隧道掘进25米，并组织施工人员进行智能工桩的使用培训，为后续加快隧道施工进度做好准备。
从宏伟的蓝图到奋进的实景，福州港口后方铁路的每一步进展都凝聚着无数普通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他们的国庆坚守不仅是对工程节点的有力保障，更是中国人民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未来的生动缩影。这条未来的交通动脉正助力福州港更好地连通世界，也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近日， 中铁建设承建的金华市500滩文化活力岛建设项目召开劳动竞赛启动大会，全力以赴优质高效推动项目建设。项目团队将践行高效建造、精益建造、绿色建造、智慧建造、人文建造五大建造理念，周密策划、精心建造，坚持以文惠民、以文兴业，着力打造优质工程、样板工程、精品工程，匠心打造高品质文化项目，为提高城市品质、增强市民文化获得感贡献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运动流汗，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小螃蟹八条腿，两个大钳平平的嘴。
他爹，你返老还童啊，这咋还唱上儿歌了呢？
你懂什么？我之前不是去央品会下单了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吗？到手就兑换了，螃蟹刚送到，我正数螃蟹腿呢。
哎，我看看，哎呀，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还有专属的阳澄湖大闸蟹防尾扣，这就是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呀？
央品会当然保真了，关键是他们福利太好了，别说此蟹是 N+1补发，就连断个腿还赔钱呢。
这么仗义，怎么下单？
你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购买链接了，各种大小组合蟹卡随你挑。
喂，那什么是央品会客服吗？有没有七条腿的大闸蟹？更多好物分享尽在央品会。
假期启程，大道通达，看路网织就华夏经纬，让铁脉贯通九州山河。巨轮劈波，高铁飞驰，每一次出发都有速度，每一段征途都有感动。这个国庆假期，与中国交通广播一同见证交通强国的温度与力量。
你好，这里是12328服务热线。
卡友们辛苦了，交通运输部12328货车司机激素急办热线，您的专属通道，救援、咨询、维权，全天候保障，急难问题迅速办，电话直连，还有微信小程序，多渠道守护。12328货车司机热线，这是交通运输行业和广大卡友联系的桥梁纽带。12328卡友之家始终在线，祝您平安。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 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先来关注天津 S11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临港收费站入口已经没有排队的情况了，目前通行已经恢复正常。因为车辆事故的原因， S1 京津高速驶往济州方向在51公里处目前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再来关注湖南全南高速横枣段黄田铺收费站附近以东，在939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客车故障造成了交通通行比较缓慢，目前交通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呢目前是待定的状态。再来关注青海 G6 京新北京到西藏的高速马坪路段乐都服务区附近，在1746公里处平安至马场环方向事故处理完毕，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广州广河高速正果停车区附近，在21公里处目前是排队的状态，以及广台高速从广明高速到更河停车区20公里目前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送总台央广云听 VIP 会员年卡啦，能收听海量小说内容，
什么金庸小说、古龙小说、广播剧都有，
还有儿童读物，课本示范朗读。
现在免费领取一年的 VIP 会员卡，
能免费用365天会员啊！
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大小的小，下雪的雪，
就可以免费领取聆听全年会员卡。
记住，回复小雪免费领会员年卡。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久。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畅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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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的话呢，好多朋友跟我来说哈，自驾旅游真的会选择在前几项，因为大家呢就直接自驾过去真的会非常方便。所以说咱们畅游天下栏目啊，也是给大家全新推出到的是带你打卡100条自驾旅游线系列。今天我们的这条自驾线呢，去到的是广西。说到广西，其实还比较适合去自驾游的。自驾爱好者来讲啊，他的这个自驾体验感呢，包括尤其是走到那个 S 弯的时候，这个网红的那种驾驶体验感呢，包括说看着崇山峻岭驾着爱车，然后看一下天上的这个蓝天，真的好像是触手可得，那个云彩的话真的很相近啊。 呢，我去了一趟潮汕呢，觉得像这些宝藏的旅游城市，他们虽然说有很多的一些景区，包括一些人文特色非常好，但是交通可能没有那么的便利。这个时候自驾游真的就可以来，给我们填补了很多的一些空白了。那说到广西的话，今天我们稍后也会邀请一位自驾达人来上线。广西的山水的话，大家马上有说啊，广西我知道是桂林，但这个啊是常规的旅游线。今天我要跟大家去到的这样一个是崇左，可能不是当地人的话不知道这个崇左，但是你如果提到德天大瀑布的话一定都不会陌生了。这里的话呢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还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那自驾游去到德天大瀑布的话，其实啊在崇左的话基本上大家都会去。那这里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这样的一个跨国瀑布。我们先来听一听当地的刘博主在探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周末想要广西自驾游，去崇左玩一趟刚刚好。第一天早上自驾出发，到达德天跨国瀑布刚好是接近中午，也是一天中瀑布水量最充沛的时候。你可以欣赏到70米落差三级瀑布的气势，登高的稻田咖啡也不能错过，还有观景台是观赏瀑布的好视角。
这边是中国的德天瀑布，这边就是越南的马格瀑布啦。
中越两国隔河相望，一边是神秘的异国风光，一边是壮美的山水风貌。晚上入住名士田园，第二天一大早就能欣赏到秘境之美，可以选择徒步漫步稻田，感受田园文化的魅力，也可以租一辆小电车骑行环线，在甘蔗地里感受被群山环抱。
全国旅游攻略，近期出游热点，一起搜索畅游关键词。
今天的畅游关键词啊，我们是打卡到广西的自驾旅游线。说到了广西的自驾，首先呢一定要去一下德天瀑布啊。刚才说到了，因为大家呢如果说自驾车的话可以来开到检片口，非常的方便，进去之后大概步行5分钟左右就可以看到。那崇左其实除了德天瀑布啊，这个还有很多好玩的。如果说大家呢如果飞机先到达南宁的话，出发车程大概2个小时左右，中途呢会经过到中国最美高速和纳高速啊。其实说到了和纳高速的话，为什么说是最美高速呢？一路上可以看到比较湛蓝的天空，还有呢就是那种山川的体验感，它的地质地貌，南国的田园风光，那包括像云雾啊。当然对于驾驶如果说来雾的话呢，最好是有车队来前行。可以说呢在这样一个山水之城当中哈，比如说驾驶着房车也比较好。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老两口啊，退休了之后就驾着房车，然后一走就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就是一个省一个省的去游玩。一开始的时候呢这老两口还战战兢兢的，后来时间长的话真的是如鱼得水啊，拿着各种的干粮啊，就装备啊，就觉得这房车真的是买对了。哎，就是特别的那个享受退休的生活。当然其实今天我们稍后要分享到的这条自驾旅游线呢，它从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落地自驾游到达了南宁，大交通的方式到南宁之后呢再选择落地的租车，或者啊就是我们可以如果时间很充裕的就可以从自己所在的城市然后直接的话一路开过来，或者是就近的省份。那我们以呢在南宁为例，比如说去到了崇左，然后还有一个目的地也是比较小众和宝藏的，就是百色。说到百色的话呢，就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你芒果自由的。可能很多地区的话芒果并没有说达到自由哈，可能价格的话稍微有点偏贵，但是我之前去厦门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芒果它是用大杯装的，而且基本你买的时候会看老板的心情，他觉得哎你明天要不然还来吧，我就给你又装了一个大个的，而且它那个个头真的就是一切的话就不会切得很碎，切得很大。那么在百色的话也可以看到芒果自由，还有就是天坑了，它是有点像的历险记的那种感觉。在这能够坐飞机，然后呢还可以潜水下海。 所以啊，其实来到了百色的话，也有很多的看点，我们再来听一听。
广西百色这座城市有点奇怪，
明明随处都能看到不输桂林，还都全部免费的山水，
但是小众到一问一个不知道这是在哪。
而他们的景点也很奇怪，
要穿过一个感觉像刚被炸出来的山洞，
再骑上摩托车经过一段陡峭的山间小路。
哎，这个路摩托车来都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小车了。
其实还要走一段这样的，
都是这种野生的。一个小路
好像就能看到张世宇打卡过的浩坤湖，
这地方徒步是真的美。而在百色的这几天，我还找到了一处免费湖边露营的好地方，这里是曲阳湖，相比浩坤湖的湖面更宽，而且还有什么汽车营地啊，配套更完善啊。不过我们是房车啊，不需要水电补给，所以找了一个废弃的码头，
车随便停，简直太美了。
这在钓鱼吗？这都是钓到的。
哎呦，背上有一排刺，这就是罗非鱼。
在这吹着微风看着日落，我才终于理解这句话，每一次日落都是太阳给天空最后的温柔。但我觉得不管你在哪，陪你看日落的人比日落本身更温柔。然后我们去到了鹅泉景区，这里是得天跨国大瀑布的源泉，不过这个景区门票48，我会建议啊，一人花个10块钱在门口做个竹筏啊，一定要下午4点之后看日落，绝美。而且这个竹筏的终点啊，能直接看到最出名的泉眼，还花什么钱嘛。实在好奇你可以等等，早上7点半之前，晚上5点半之后，等景区工作人员下班就可以直接进去了。说实话，这群鹅是我在这个景区里碰到最好玩的东西。
哎，真的耶。
接着往鹅泉下游走，就能在国道边看到3叠岭瀑布。
嘿嘿，又是一个免费的景点，
跟着我的行程走啊，吃好喝好还能省钱，我可太牛了。
好吧，但是还是有人比我先来踩了点。
徐霞客，怎么哪都有你啊。
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我认为广西处处是桂林。而百色这座带有红色历史，饮食既有云贵川的辣，又有沿海地区的鲜的边陲小城，
很美很好吃，对吧？但这都不是我最难忘的，
这是浩坤湖路边拉客的摩托车司机。
我本以为他会对我们冷眼相待，因为我们自己带了车，没想到他事无巨细的用他经验告诉了我们注意事项。
觉得你们这边人好好啊，因为我都怕不准我们骑上去。
还有在鹅泉遇到喊我们免票进场的阿姨和大哥们，他们就像家中的长辈，生怕我们吃
亏。谢谢大师。Go.
如果让我来总结这座城的话，我觉得它是可爱、质朴又善良。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回复旅游。
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哦、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我们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畅小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在广西旅游的体验。
我去的是贺州的黄姚古镇，那个地方还挺安静，挺适合放空的。
我去的南宁，物价那边很便宜，而且很宜居，好吃的东西也很多。
桂林确实挺好玩的，之前报了个团，玩得很开心。
我去的北海，在涠洲岛骑小电驴环岛，真的不要太爽。
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因为当地人都非常有热情，包括司机啊，还有奶茶店的小姐姐，他们都告诉我哪里好吃，哪里好玩。
我跟你说，广西的那个桂林米粉还有那个螺蛳粉都超级好吃。
我去的崇左，隔天瀑布超级美。
去桂林玩一定要穿轻便运动鞋，一天爬山要走好多的路。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回复旅游。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当中的故事和你一起来分享。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呢是打卡100座宝藏的自驾旅游线呢、啊、其实说到在广西特别的适合自驾，而且它那个一路山水的话呢和地貌比较好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刘博主，也是一位自驾达人甘泉来上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广西自驾旅游之旅。甘泉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呀。
嗯，其实呢提到了这个广西的自驾旅游，这次我们走的相对来讲呢比较小众一点儿，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像北海呀、桂林，但是甘泉走的是崇左呀、百色的这条线。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自驾线路是怎么走的吧。
说到这个自驾呀，就是出发地儿远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可以来到广西，然后再进行租车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可
以来到南宁。
嗯，
对，可以到南宁租车，高铁站啊飞机场它都会有那种租车的一些地点，都是可以租的。因为这儿嘛大多都是这个山路，但也不会说有过于陡峭，欣赏沿路的风景啊一会儿就到了。这边还会经历的中国最美高速河纳高速，不过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地方啊，因为崇左嘛离边境比较近，所以啊一定要带身份证，会遇到停车检查证件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路线，我们当时是从这个崇左南站出来走环城路，然后就是刚刚提到的河纳高速，总共下来是120公里，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然后再走延边公路219国道、359国道就可以到达宁市田园，大概就是36公里，就不到5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就是路线非常非常的清晰，然后时间呢也不是特别久。
嗯，相对来讲的话也比较合适哈。看刚才其实甘泉跟我们分享到他的这个自驾旅游线，还看到了这个最美高速。为什么叫最美高速？因为它沿线的风景确实是比较好看呢。其实刚才还除了崇左还提到了百色。百色的话呢，很多朋友知道它是因为它的水果。但其实它在自驾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体验感，包括这个观景平台到这边都能看到。在百色这段的自驾线啊。当时是怎么走的呢？
我们当时呢第一天先到达百色，就是自驾前往到古龙山大峡谷游玩呢，大概就是2个半小时。朋友们在这里可以注意一下，一定要在网上提前2个小时买，会便宜20块钱。当下或者是现场买的话可能是100多块一个人，两个价格都是含这个小巴车进出山的费用，然后进出景区嘛都是要坐这个小巴车的，可近距离观看和感受这个瀑布。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去了鹅泉景区，然后住宿就选择在了鹅泉景区村子的民宿，因为开车嘛都很方便，离这个近期市区啊也就10几分钟的路程，晚上呢还可以在锦绣古镇逛一逛。第二天是早起，因为要赶到这个8点之前免费进入鹅泉景区，我要薅一波这个羊毛嘛，然后大概就是逛个2个多钟。最后一天就是昊坤湖，路上也是大山重叠，在山腰上开车，但是路啊它是修好的，会比较好开。我们当时是没有进景区，因为开到就是徒步的这个坡底，将车停在路边，会有当地特别热情的这个村民，然后有那个摩的团在那儿等，大概就是30到60块一个人。虽然说这个路咱们修好了，但是不建议大家开车上去，因为盘山坡度比较大，就是会车的难度会比较大，因为距离长嘛，绕过几座山几个坡，热爱徒步的也可以去选择徒步，然后晚上呢就回到了这个百色的市区。
嗯，可以说这样的一条线路的话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宝藏哈，而且其实它这个路哈 是修好了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好像越来越便捷了。当然刚才也说到有摩的团，有一些呢你是没有办法开进去的，那么就选择就是坐摩托车上去会更好一点啊。所以说这个上面的这个自然风光的话是更加纯天然了。说到了自驾旅游线啊，当然我们说在广西自驾旅游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攻略啊，包括说当地的这个天气啊，或者说自驾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德天库瀑布它也是这个跨国大瀑布嘛，相关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攻略和大家分享？
说到这个攻略和注意的地方，那一定是有的。说到自驾，就是如果说离得不远的话，大家开自己的车去，一定要记得带这个车辆钥匙和备用钥匙、驾驶证啊、行驶证啊、身份证啊，因为自驾嘛，时间会比较久，又想有一个充足的游玩时间，要注意车辆的保养、保险、刹车，还有轮胎的检查。因为不管我们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在哪儿，自己的安全首先是第一位的。就是不懂检查的朋友们可以去 4S 店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与检查，检查好之后再出发。然后衣物的话，建议大家做好防晒准备，因为广西这边马上天就暖和起来了，太阳还是比较大的。长途自驾的话，要记得带上这个睡觉的物品，因为开车可能会开好几天，开车休息好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疲劳驾驶。然后时间安排的尽量宽松一点吧，我们大概都是3天这样安排的，保证好这个充足的休息时间。然后还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个宝藏物品，就是我平常开长途会带的一个东西，那就是眼药水儿，就有那种润眼效果的，因为开车了眼睛就会累会干嘛，这属于一个私藏的宝藏物品自驾的。
其实相对来讲在广西自驾游啊，现在这个体验感的话相对体感温度会比较舒适一点，我们就穿一个小薄的这个羽绒服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中午啊，这个太阳太阳大了之后就穿毛衣就可以了，整个来讲温度的话就不像说在北方啊又要需要防滑链呐 等等啊。就前段时间也有朋友是南方的朋友，然后说想要去到这个雪乡啊，要去那个哈尔滨这边自驾开车，然后我就建议我说最好是有车队啊，要不然还是包车哈、啊。自己呢一下子去东北去自驾游的话呢，是跟这个南北方有很大差异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很多北方朋友想要去到南方去自驾游，就是觉得可能相对来讲负重会少一点啊，然后呢路会好开点儿啊。说到这么多的宝藏的线路的话，当然还有就是自驾游的时候有一点，我们能够去很多的，比如说像苍蝇馆子啊，或者说能去一些本地人经常会去到的美食餐馆，就车的话呢有自己的爱车，然后开着会比较方便一点啊。那么在自驾游的途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好吃的当地特产呢？
那当然是有的，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崇左和百色嘛，那么我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当地的特色。说到崇左，那一定不可以错过的就是鱼生，可以说是代表之一了。我当时也是吃一次我就爱上了，跟咱们平常吃的那种生鱼片啊还不太一样，它是有一个小簸箕，上面会有很多的配菜，然后接连上桌的什么油盐酱醋啊，还有芥末呀，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去调配味碟，真的是吃上一口完全就是鱼的那种鲜，一点腥味都没有，就是脆爽可口的感觉。然后来到广西啊，一定要吃粉，这边的粉啊真的是多到眼睛根本选不过来，什么扁粉啊、汤粉啊、卷筒粉啊。那天我在百色啊吃到的是一碗这个叉烧粉，选的是干捞扁粉，就是那个粉特别特别的清透，然后再配上炸的酥酥的叉烧，淋上浓郁的酱汁，真的是特别美味。我现在就想立马开车再去百色吃粉了。跟大家再说一个，我平常啊在广西吃粉非常推荐大家会去放的一个小配菜，那就是紫苏叶，很多店家呢都会放，就是我以前也不太爱吃，但是来了这边我每次吃粉我一定要放，特别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刚才其实说到了几个都是广西的特色，比如说生鱼片啊、鱼生，包括呢就是粉，广西的粉简直太多了。还有一个啊，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吃过，叫这个应该是叫酸野吧，它是把水果
啊，吃过
啊，本来你看北方的朋友们都是吃甜的啊，但是当地它是会放一点稍微的辣椒，然后还有点咸的，是吗？
是呢，它是腌好的水果，里面会放那个椒盐还有辣椒粉，然后不仅啊只有水果，还有那种小泡菜，它都会一起放到一个一个小坛子里，然后你自己去选。那儿的芒果啊，它是脆的，是青芒，也是一种奇特的口感。
青芒跟咱们日常觉得好像那个黄颜色软软的那个芒果有点不太一样，而且它那个酸野的话，
对对对，
拌起来它那个口感的话也不仅仅光是甜的，有点酸，甚至于有点小辣。对，所以这个也是广西的美食特色啊。今天我们走这条线呢相对比较小众啊，可能常规来讲大家去北海都会比如说是去度假，然后呢 养老啊经济会比较多，或者去到桂林。但是今天我们去的是两个比较宝藏的城市，百色还有崇左。好，那非常感谢甘泉的上线哈，希望有更多机会跟我们分享自驾游的体验感，谢谢。
好，大家再见。
旅游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是和亲朋好友的畅所欲言，是与同行挚友的谈天说地，分享出行感悟，获取旅游资讯，回复旅游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旅游节目听友群，和主持走遍山河万里，畅聊旅途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大家在旅游的时候越来越注重旅行的体验感，而不是全程只在赶路打卡景点，而高端纯玩团就会通过一系列增值服务来提升整体旅行质量与舒适度。今天小畅就来说一说增值服务有哪些呢？一是全国联运服务，不少高端纯玩团会提供全国联运，就算游客不在主团发团城市，也可以由旅行社统一安排前往集合地的机票、高铁票和接驳服务，还会根据航班时间提供前一晚住宿安排，实现跨城无缝对接。二是高标准的食宿体验，普通的旅游团队在用餐和酒店安排不一样的是，纯玩团通常选择更具当地特色的餐厅与优质酒店，住宿餐食方面会更有旅行特色。三是专业摄影服务，部分纯玩团会配备随团摄影师、航拍无人机或专业拍照。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俗话说一两陈皮一两斤，陈皮也是秋天的黄金搭档。陈皮性温味辛，专门对付秋燥带来的咳嗽、痰多、食欲不振，而且还能健脾开胃，帮助肠胃应对季节转换的小脾气。提示大家，陈皮一定要认准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三水通融，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需要的朋友们在微信搜索央品会小程序，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户外徒步，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长途驾驶，红冠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注意啦！注意啦！锁定中国交通广播，加入云听 VIP 大家庭，全年惊喜福利，海量有声内容畅听无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交通广播粉丝专属福利页面，完成注册即可领取云听新人 VIP 年卡，赶快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过两天你第一次去我家，你打算带点什么呀？
我打算带上笑容，再带上祝愿。
那我确实是领着个孩子回家看了看，大人谁能空着手啊？
你放心吧，要送的东西我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你看我这手心都变黄了。
那是你没好好洗手，你到底准备的啥呀？
看见阳台晒的那堆橘子皮了吗？这半年我跟花果山的猴子一样，隔三差五就吃个橘子。
你不说我以为这是你腌的萝卜干呢。
这叫陈皮，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泡水喝，跟红酒一块煮着喝，那对身体都有好处。
快拉倒吧，你那叫橘子皮。你知道人家陈皮长什么样吗？你知道人家好的陈皮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去哪儿看人家好的陈皮长什么样吗？
难道是
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看看正经好陈皮。
哇哦，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带上陈皮再带上住院。
人家是陈皮，你是纯皮。
国庆遇上中秋，你是否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论是归家团圆还是旅途寻秋，在这个假期，中国交通广播将为您带来各地交通动态，让我们一起畅行双节，邂逅金秋。
北京时间13:34，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情况。先来关注北京G45 大广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出京方向白马路到火四路之间，因为交通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江西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在576公里处益阳站至桂溪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单道缓行。再来关注湖南 G60 沪昆高速湘潭段逐步港湘江大道大桥到湘潭北收费站附近、塔岭枢纽附近以及邵阳段邵阳南收费站附近以西的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行不畅。 S70 娄新高速娄底段娄底西收费站附近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因为车流量大导致缓行。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送台央广云听 VIP 会员年卡啦，
能收听海量小说内容，
什么金庸小说、古龙小说、广播剧都有，
还有儿童读物、课本示范朗读，
现在免费领取一年的 VIP 会员卡，
能免费用365天会员啊。
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大小的小，下雪的雪，
就可以免费领取聆听全年会员卡。
记住，回复小雪免费领会员年卡。
让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今天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跟大家来说到了赠送到的云听年卡，也有朋友来说哈，怎么来领取？那我们找到的是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雪啊，就是我的名字，大小的小，下雪的雪，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报哈。直接的话点击进去，然后显示的是小雪粉丝专属，上面送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客户端的 VIP 会员的年卡，这次可以使用到365天。那说到了云听的话，大家平时在蓝牙呀，包括呢这个手机端都是可以来畅听的。那日常的话，比如想要听一些你像评书啊，这个单田芳老先生的、田连元先生的等等啊，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有呢一些影视剧集比较流行的这些小说，都是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央视央广主持人来进行制作配音的，有一些都是需要版权的。那么这些的话，在以往云听哈、啊、是需要付费收听的。现在我们给大家呢是颁发到了金卡会员卡，价值158元，所以呢您就不需要付费了，给您安排妥当，就是免费畅听，能畅听365天一年的时间。那您现在兑换之后呢，就是能够用到2026年，大概在9月中旬的样子啊。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微信公众号，那直接回复小雪，大小的小，下雪的雪，这比较简单，我的名字基本上大家不会回错，小雪两个字就可以了。直接点击进去呢，抓紧时间领取啊！每个节目的话，它也是限量的，然后限时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那其实说到了这个云听的话呢，也有好多宝妈们比较喜欢听。以往呢，您用那个某喜某雅，这个的话价格还挺贵的。但是现在的话，咱们总台云听客户端它的这个整个海量的版权会更多啊，因为本来我们就是这个音频方向，所以说呢，在整个音频市场当中呢，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云听还是挺好的。除了咱 咱们整个央广的节目能够畅听以外，另外就是像儿童读物、睡前读物，有家长要讲故事的啊，包括一些上小学上初中的有一些课本啊，基本上我们是央广央视的主持人给大家示范朗读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呢真的实实在在有一个用处的，平时你试听的话几秒钟啊，然后就跳出来要付费链接了，现在呢不需要了，给大家免费送的是一年的会员卡，这个力度挺大的。之前如果说有的朋友领取过一个月的，那个你就可以再找家里亲戚朋友的手机号再领一张年卡，用的时间久啊，能用365天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小雪，我的名字大小的小下雪的雪，回复小雪两个字就可以来领取啦。
不在乎去哪，只在乎与谁畅游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
采访老听友，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我收听畅游天下节目是在孩子放暑假的时候，正好带儿子出去露营，在开车的路上，车载广播一听主持人小雪说有去新加坡的旅游团，孩子爸还对比了一下，发现性价比挺高的，就报名了。
我是一个自驾游爱好者，之前自己辆车玩得没那么尽兴，后来听到主持人小雪在交通广播节目里说有去太行山挂壁的自驾游，我果断报名了。自驾游车队的氛围太好了，安排得很细致，小雪有什么路线我肯定第一时间要去看看。
我是一名瑜伽教练，之前带爸妈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去过西沙群岛旅游，吃住都属于天花板，尤其在游轮的甲板上看日落，我当时都快美哭了。畅游天下这个节目真的很实用，下次小雪带队还要跟她出去玩。
旅游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是和亲朋好友的畅所欲言，是与同行挚友的谈天说地，分享出行感悟，获取旅游资讯，回复旅游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旅游节目听友群，和主持人走遍山河万里，畅聊旅途故事。
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是打卡100座宝藏的自驾游目的地哈。其实说到了广西的自驾，其实可以选择路线还是蛮多的，像北海那一边啊。互动平台刚才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曾经啊3天3晚的自驾旅游，当时呢是从北海出发，原计划呢是想高铁到崇左然后再租车，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崇左南站稍微有点偏远，就选择在北海租车然后开到的崇左。3天3晚，或者是我觉得长一点逛的细一点的话4天3晚啊，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了。基本上3-4天就可以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线路逛的还是比较全面了。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提到广西，最出圈的当属桂林山水了，但当我们走完后才发现广西处处是桂林。如果你想避开人群又不想自驾的路程无聊无趣，那不妨看看我们刚刚走过的这条蜿蜒于山水之间的边境线吧。这条路线少了商业气息，更加的淳朴，会途经两处和越南接壤的小城，可近距离感受浓郁的东南亚风情，也会路过花山和千年未解之谜无字史诗来一次相遇。接下来的行程集中覆盖了喀斯特的几乎全部地貌，让你一次饱个眼福。我们的行程从219的起点东兴出发，这座边境小城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后面的这个碑，然后看这个配色，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个配色还有点丑，但是当知道这个碑的寓意之后，发现设计的非常的妙。
中国边境线是由海岸线和陆路线组成，有两个交接点，一个在丹东，另一个就在东兴。刚才一蓝一红代表了海洋和陆地的正式交接，在东兴你也能从酒店就看到对岸的越南。
这边呢就是东兴，那转一个头到那边呢就是
越南比较有名的芒街。
从平祥向北不远便可到达了本次行程我非常推荐的花山岩画。 它是广西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早在文字被发明之前的远古时期，古老的先民就在岩石上通过绘画来记录和表达自我。在345米高的岩壁上，我们能看到1900多个形象。关于这些神秘图案背后具体表达了什么，至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看看你能不能从图案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前面提到广西处处是桂林，桂林这种地貌学名是喀斯特风貌，而喀斯特风貌不仅有我们常见的地上犹如森林一般的峰丛，还有很多藏在地下的天坑和溶洞。幸运的是，在这次行程中你都可以遇到。行驶在路上就能通过车窗看到最具代表性的峰丛，古人的山水画果然诚不欺我。在明氏田园租一辆自行车吧，沿着栈道骑行，这时候我已经分不清我在田野间还是在山水画中了。在龙仰天坑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徒步，40分钟就能到达天坑底部，相信终点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在德天跨国瀑布坐竹筏，近距离感受水流的力量。在古龙山峡谷划船顺流而下，感受自己的漂流落差。当然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驶入岩洞探险，这时候放慢船速，你就可以慢慢探索隐藏在地下的神秘世界了。在衢阳湖打开天幕，泡一杯咖啡，把自己丢进大自然，听着身边的鸟鸣，定静地感受那份宁静和美好。在鹅泉就彻底地放松一下吧，农民在田间劳作，水牛在悠闲地吃草，孩子在溪边嬉戏，这大概就是陶渊明笔下描写的世外桃源吧。很多人提到R19适合什么样的车型，就我们走的整个广西段呢，它全程都是铺装路面，偶尔会有修路的情况，但是慢速通行理论上所有的车型都是 OK 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三轮车就上路的，但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广西段呢山路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晕车的话需要提前备一些音量。
也是欢迎大家呢，把自己的自驾游的好线路或者想要去哪儿旅行有什么不明白的，想有哪些攻略，可以来搜索添加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叫旅游就可以了。加入到咱们旅游节目组听友群，会有编辑啊或者小雪会实时的给大家来解答。之前的话也时不时经常会有朋友来问啊，比如说我从苏州出发啊，去到了这个湖南，比如说我去到长沙，各种的这个线路啊怎么安排，几天几晚，我们会给大家呢做一个线路的一个规划。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旅游就可以加入到咱们听友群当中啦。
我爱旅行畅游天下，
背起行囊让快乐出发，
拥抱着那份自然，抛开了那些浮华，
相约的彼岸叫海角天涯。我爱旅行畅游天下，背起行囊让快乐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路上尽情潇洒，沿途的风景绚丽的童话。
大家好，我是畅小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广西旅行的体验。
我觉得桂林的山水实在是太美了，随手一拍都是山水画，一年四季特别适合旅游。
北海的涠洲岛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据说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死火山岛，景色特别的美丽，但是就是船票有一些贵。
广西的景区我都挺喜欢的，在广西旅游就会给我一种很惬意的感觉。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丽江的风景吧，那天刚好下了小雨，江面又有一层雾，那看着感觉烟雨朦胧的，特别有感觉。
我感觉广西就是山和水的最佳结合吧，就是处处都是风景。
特别喜欢桂林阳朔西街，特别的古老繁华，也很喜欢那儿的建筑。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其实今天呢，其实走到的这条线，好多朋友说还挺宝藏的。橘子说，平时上班挺忙的，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说啊，想要自驾都没有实现。今天听完了节目，觉得哎呀，退休之后买个房车再好好走一走啊，挺好的。苏四方他说最近有自驾游的打算，听完之后呢，我也想盘算一下怎么来去德天瀑布了。其实在上半段咱们的这个旅游博主啊，就是自驾达人分享的这条线还挺好的，因为他是走了中国最美高速河纳高速嘛，然后呢像延边公路啊、219国道、359国道啊，整个来讲大概36公里不到50分钟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可以呢把就是当地的自驾租车，然后跟着比如说大交通一起来结合起来。打比方，比如在南宁的时候呢，不选择自驾游啊，或者说报一日团，或者在桂林一日团，然后到达北海的时候开始租车啊，小范围的这样的一种报团加上自驾租车的体验感是一个组合型的旅游。现在呢，旅游比较讲究的是叫碎片化的出游方式，然后更加的会把它细分啊，把它拆分化，而不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路线当中哈、一下子下来了，这种体验感的话会相对单一。想要来加入到旅游节目组听友群，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叫旅游就可以了。我们会由旅游编辑跟大家来解答各种的旅游难题啊，都可以来询问我们。接下来到达声音游记的环节，跟着前方的旅游记者去到崇左，看一下德天瀑布他的发现有哪些。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畅游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广西崇左德天瀑布。这里呢曾经是电视剧花千骨的取景地，虽然说名气方面比不上南宁、桂林、柳州等等，但是呢这里绝对是广西的宝藏目的地。那么今天的声游记，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走进德天瀑布。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游记者畅小南，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德天瀑布景区的门口了。刚刚检完票一进来就能够看到前面的德天瀑布了，但是我们现在还要再往前走一点才能够看到整个瀑布的全貌。我看这路程应该就五分钟左右吧，但是一路上啊都有很多的花，这个应该是朱槿花，然后旁边这个紫色的应该是洋紫荆啊，一片一片都是粉紫相间的，还是挺浪漫的。然后还没进园区的时候，我就已经闻到桂花树的香味了。果不其然，一进来就看到园区内好多的桂花树。这些花呢，都是广西省内一些城市的市花，还是很有寓意的。所以我看好多游客都不着急到前边去拍瀑布，先在这边拍起这些美美的花来了。不知道到时候他们的照片里到底是花多还是瀑布多。然后呢，这边园区内还有很多东南亚风情的小店，我刚才看了几家呀，然后他们店里的一些饰品呢、文创作品呢，都还是挺有意思的，找几个角度拍点照，真的会有一种在越南旅游的错觉。
德天瀑布年均水流量是黄果树瀑布的四倍，四月到十一月是它的风水期，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前去游玩。
走到这边才发现，这个瀑布原来是分了好几个小支流的，但总共呢就两处形成了瀑布的美观。较大的一处在我们中国的境内啊，宽度我看着是感觉应该有100米左右吧，然后里三层外三层有几个小平台，瀑布呢从这些崖台上落下，感觉非常的丝滑。然后另一处就在我们对岸的越南，他们那边呢称德天瀑布为板约瀑布，也是非常清秀漂亮的。稍等一会儿我走近一点带大家感受这个瀑布啊。哇，真的，我现在已经是站在这个瀑布旁边了，大家应该也能听到水声，我真的不靠近都感受不到，真的是气势磅礴啊，水气的气。 因为呢一直都有水汽往我脸上飘。如果怕头发和衣服被打湿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一件一次性的小雨衣啊，不然身上沾上水，忽冷忽热的，可能很容易感冒。
希望明天会是好天气，最温柔的旋律想让你来听，我听着浪花深呼吸，又有一颗星星眨眼睛，最甜蜜的情节总会在梦里，穿过夏
山顶看日出日落，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冰封，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畅游天下上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广西崇左德天瀑布，中行并不上，人在画中游，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广西喀斯特地貌的美景。当然我们的刘记者呢在现场也体验了一把竹筏项目，
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竹筏体验项目了。然后呢我刚才观察了一会儿啊，发现这个竹筏的行驶路线呢其实是从那边上船，然后绕一个大大的 C 字形，再从这边回到岸上，而且这个竹筏是可以直接开到我们的德天瀑布的底下的。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好多漂亮的照片都是在竹筏上拍的，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不过最主要的就是我看那边下去的朋友衣服都还是干的，但是这边回来的朋友身上的衣服和头发都已经被打湿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之前建议大家带的一次性小雨衣啊，其实更建议大家在这个竹筏上面去穿它，不然真的比较容易被打湿。不过如果大夏天来这边玩的话，肯定会感觉非常的清爽。还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呢，就是园区里的水汽比较多啊，所以比较容易的滋生蚊虫。这些小东西真的好烦，我刚才已经拍死好几个了。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备点风油精或者花露水再前来游玩。
在夜晚德天瀑布下的霓虹灯亮起时，园区当中异域风情的小店交相辉映，传统的美食特色也再度被唤醒。
这边呢其实也是有夜场票的，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晚上吃完晚餐再过来看看。因为瀑布下面其实装了很多的霓虹灯，然后每当晚上他们打开霓虹灯的时候，各种梦幻般的颜色跟瀑布的水汽交织在一起，只能说是人间仙境啊。然后呢因为我们实在太饿了，所以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粉店想要对付一下晚餐，可谁知真的被这碗越南米粉震撼到了。如果说广西这边的牛肉粉呢大多是以鲜香为特色的话，那这碗粉简直就是鲜香中的极品，清鲜香。为什么说是清鲜香呢？其实是因为在这碗牛肉粉当中啊，老板娘给我们加上了一点点青柠汁和薄荷叶，整碗牛肉粉都是鲜中带着沁人心脾的香味的，吃完了我都在流口水啊。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旁边的加料台呢有几只小苍蝇一直在飞，
临走之前我提醒了一下老板娘，希望她可以做一些卫生上的改进。如果对环境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园区内的越南风味的餐厅哦。
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炎炎夏日，自驾出游时车内高温简直是烤箱模式，怎么才能让爱车快速降温，享受清凉旅程呢？小畅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小技巧。首先，停车时选择遮阳的位置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尽量停在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能显著降低车内温度。如果找不到话，记得将车窗留一条小缝哦，帮助空气流通，避免车内闷热积压。其次就是上车前提前打开空调，也是快速降温的好办法。现在许多车辆都有远程启动空调功能，出发前几分钟用手机软件或钥匙提前开启空调，上车时就能享受清凉。如果没有远程功能，可以先打开车窗通风，行驶几分钟后再关窗开空调，效果更佳。然后是行车时的通风技巧，刚上车时可以同时打开对角线车窗，利用空气对流快速排出热空气。其实天